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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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呢，我就在为神建立家室的这个234的单元里和您一起交通的是启示录。昨天可以说是把启示录第17章已经完全的讲完了，本来以为可以讲18章，结果没讲成。好，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来讲第18章。第18章我们要攻读的是第一节到20节。这一章的经文呢，就是第18章啊，在这一章经文中所讲到的巴比伦，它到底是实际的那个大巴比伦城，还是象征着各种抵挡神的宗教的联合总部呢？这一章的解释是至为重要。有人认为圣经既然说是巴比伦，那就是以前古时候的巴比伦了嘛，所以呢，这一章的巴比伦可能就是古代巴比伦的复兴。也有人认为巴比伦是上一章，就是17章所说的七山之城的那个罗马城，是将来抵挡基督的总部。但是虽然有许多的圣经学者他们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有许多人认为这个巴比伦呢，就是第17章所说的大淫妇，还有到了末世各种抵挡真神的宗教，却未必是真的罗马城。在上一章，就是第17章呢，是偏重于说明那些抵挡真神的假宗教的组织，还有他们活动的情形。但是18章呢，就比较偏重他们的巢穴，就是这个大城啊，他倾覆的那个悲惨的结局，但是却未必是古时候的巴比伦或者是罗马城的复兴。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有先知的预言，譬如说先知以赛亚书13章在19-20节就讲到，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繁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就是在先知以赛亚书14章也提到了巴比伦城的名号，还有其余的人连子孙呢，都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此外，神也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我倾覆索多玛俄摩拉和附近的城邑一样。神也在耶利米书51章里，神也提到说那个地方必永远荒凉。所以经由先知的预言，我们知道这个过去的巴比伦城是不会再复兴的。相信我们也都记得，在启示录14章的第8节，我们已经说过了，天使说叫万民喝那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我们在启示录第17章看到了大淫妇受到报应，那么这一章呢，就18章呢，就看到巴比伦也受到报应而倾倒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先攻读第一节到20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一节一节或一小段一小段的和您来分享18章的信息，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启示录18章的1-20节。圣经说， 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王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营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衣、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第十四节说，巴比伦呐，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约伯记第37章16节，云彩如何浮于空中，那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
好，我们先来看这头三节的经文。这经文首先就给了我们一个难题啊， 因为这个使徒约翰说，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有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了。那么这个天使是谁呢？是主耶稣吗？因为我们的主大有权柄，甚至地也会因他的荣耀发光。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他是不是哈？首先我们要看的是新约的四福音当中，还有在使徒们所写的书信里，没有一次描写基督是以天使的样子出现的。反之呢，天使是伺候基督的，就是在基督的复活显现中，也没有一次称他为天使的。因为他既然已经道成肉身，住在人间，而且住在我们基督徒的心中，他完全没有必要要成为一个天使的样式对人说话。而且呢，圣经的本文说的是另一位天使，这个另一位天使就显出他是天使中的一位而已。而这一卷书呢，一再显示天上呢有不同阶级的天使，分别承担不同的工作。我们的主耶稣在旧约里面曾经是以天使或者是人的形态向人显现，但是在启示录中，基督是即将荣耀降临的万王之王，他的身份是执行神的审判，他是羔羊，要发号施令，并且调遣各等的天使来执行他所吩咐的。他只是到了最后呢，他才会荣耀的降临，他不需要一再的以天使的身份来执行这个执行那个，他只要吩咐天使去执行就可以了。因为天上的天使千千万万，还有很多天使是我们不太明白的，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天使仅仅能够根据圣经告诉我们的样式。我们知道撒拉佛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这是以赛亚书第六章告诉我们的。我们也知道有米迦勒还有加百列，这两位是有名字的。我们读圣经必须要清楚知道哈，圣经并不是用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圣经也不是用来讨好我们，生怕我们不信了。是的，神爱我们，他希望我们选择永远，希望我们选择永生，他希望我们选择他。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已经犯罪，使我们失去了永远的生命，所以神亲自来接我们，来拯救我们，神爱我们，这是事实。可是我们的神却不会用这个圣经来讨好我们，他也不会用圣经来恐吓我们。神赐给我们他的话，是要我们谨守小心的活在今天，为我们永远的生命做准备。接着我们看第二节第三节，这里所提到的住处还有巢穴，都是指各种鬼灵啊活动的所在地。同时这些鬼灵活动的地方都是在地上，这些个鬼灵呢，很可能是一种包括了各种异教的大联合的组织啊。今天我们也看到有人提倡啊，各个宗教大联合，因为他们认为宗教吗？那就是叫人行好，给人在心灵上有点安慰安慰。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我们的信仰不是给我们心灵安慰，它虽然是有安慰，却在基督里。我们的信仰是排斥所有的邪灵异端，因为我们的神不能够容忍这些邪灵异端，所以我们信主的也不能容忍，我们与他们划清界限。同时我们来注意这个头三节啊，里面讲到什么龙的口啊、兽的口啊、假先知的口，从他们的口中出来那些个污秽的灵，这些个描述啊，都和那个在第九章伯拉大河四个使者被释放以后的那个两万万马军呢、啊，和他们是互相吻合，证明在大灾难当中，鬼灵的各种活动会大大的增加。那个时候地上的君王、客商也都会借重这种异教的联合势力来获得权力、获得财力。这个岂不是很像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16章传福音，传到了腓立比，那边有个使女啊，被鬼所附，整天都跟在保罗的后面大喊大叫，好像是保罗和他们很有关系这样。保罗很厌烦呢、啊，就奉耶稣的名把那个鬼啊给赶出去了。 原本一个人被鬼附，后来被赶出去了，这应该是好事啊。可是他的主人就不肯了，因为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啊，不知道为他做什么，竟然可以为他赚钱。那么现在鬼赶出去了，什么本事也没了，钱也赚不到了，他就把保罗告进了官府，因此保罗和希拉就被下在监里，还被打。但是感谢主，他们在晚上唱歌赞美神。于是我们从圣经就看到，那个狱卒一家因为这个赞美啊，而且保罗他们并没有因此逃走啊，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就成立了。他们是第一家啊，全家信主的，所以不少人借着邪灵的势力来赚钱。地上的人因为不认识真神，眼睛变得势利又短视，不是为钱争，就是为地位权力争啊，争到最后一无所有。就算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也在与人争，在教会的侍奉里也在与人争，将来到了基督耶稣的面前，这个后果和光景是可悲的。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八节，圣经在这里呼唤圣徒啊，从那个城里出来。圣经呼唤说，我的名啊，从巴比伦出来，我的名应当是仍然留在地上的以色列人，而不是指教会。因为整个的新约中的信徒被称为门徒、圣徒、基督徒、神的儿女，还有基督身上的肢体等等的。而选民或者是我的名，这都是旧约啊对以色列人的称呼啊。所以以色列人被称为神的选民，这已经是有千余年的习惯了。而基督徒呢，也是神所拣选的属灵的选民。在新约的圣经中，虽然论到我们基督徒是天上的国民，被拣选的族类，却不会用普通的称呼。所以这里说，我的名啊，你们要从这个城里出来。这句话是出自以赛亚书48章的20节，还有52章的第10节，神是这样称呼以色列人的啊。在这里启示录第18章，神叫他们出来，出来的原因是免得与那要受审判的一同有罪，去受他所受的灾殃。这个灾殃就是神给他们的报应。接着看第5节说，因为他的罪恶已经滔天了，滔天大罪啊，神已经想起来了。这个想起来的原文的意思是记起了。那么如果我们要咬文嚼字的来领会，那这个句子是不是暗示神曾经忘了很久呢，现在忽然想起来呢？但是按照属灵的意思，是指神就要施行报应，刑罚他们的不义。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不会是会忘记会想起来像人这样。这几个字呢，是按照人的心态来说的。我们的神对于罪恶滔天的世代长久的忍耐，这几个字按照人的心态来说，神的长久忍耐好像是忘记了多时，那么今天才想起来。其实我们的神是要多多的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是这个缘故。这节经文是出自使徒保罗所写的罗马书第9章的22节。接着我们看神怎么样报应巴比伦呢？还有他报应的原因呢？第一，神要按着他怎么样待人，照样也怎么样待他，按着他所应得的来受报，而且神要按着他所行的，圣经说加倍的报应他。加倍是因为他在神长久忍耐宽容之中啊，不但不悔改，而且变本加厉，越久越恶，这是藐视神的宽容。这个巴比伦另外一个受罚的原因，是因为他利用宗教方面的事来求自己的荣耀，求自己的享受还有权势。就像圣经说，以敬虔为得力的门径，我们会这样吗？像这种以敬虔为得力的门径是十分诱惑人的，因为在宗教的领域里，无论是在钱财还有权势上，披上了一层圣洁的外衣，白色的袍子，真是十分的诱惑人，使许多不认识神的人、胆大的人，不但在教会的里面得敬虔的美名，他们对于世界上的权力 享受从来没有因基督的名而放弃过，反而他们在那儿争取使我们的主失去荣耀，失去见证。像这种自高自大、目中无神、与撒旦的骄傲本性完全相同的人，必受到神的审判。圣经说在一天之内，您知道在一天之内要完全被除灭，按照人的能力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按照神的作为来说，它不是一个偶然的灾祸，是神要临到这些人的报应。就在大灾难的末期，这个巴比伦的倾倒是忽然的，在一天之内所有的灾难都一起临到，正如主耶稣和他使徒们的预言相符合啊！所以我们要警醒。这首好听的歌曲是由庄慧年姐妹所演唱的《永远不变的爱》。在这个歌词里讲的是天父的爱永远不改变。弟兄姐妹，对于天父给我们的爱，我们要记住，重要的是要遵行他的旨意。
雅各书一章第八节，
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一粒种子掉落在地上，面对四周百卉争艳，心里拿不定主意做哪一种花好。种子心里想，
我才不做玫瑰呢，你看满身带刺多可怕，我不做百合花，只有一种颜色，那么单调多没意思啊！我也不做牵牛花，好像没有骨头似的到处乱爬。
种子一直拿不定主意要做哪一种花，当百花都凋谢了，这粒种子也已经在土里腐烂了。
我们常常想得太多，而缺少实际的行动，在拿捏和犹豫之间，机会往往就从我们的指缝中流失了。求主提醒我们的心，什么是该做而迟迟未做的事。愿主赐给我们行动的动力，现在就把那件事完成吧。
为普世华人祷告。
在许多年轻人眼中，基督徒很好，有信仰也是一件不错的事。但当询问年轻人有否兴趣参加主日聚会时，他们的答案往往是不。不是不想认识基督信仰，而是将周日去教会视为一种约束行为的规定。对渴望自由的年轻人来说，固定上教会就是一种枷锁。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年轻人不愿被规定束缚，却乐意被你的慈爱吸引。愿基督徒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你，随时随处向人见证你的慈爱信实，胜过规条式的说教。愿年轻基督徒兴起，成为新世代的模范。愿你的名在年轻潮流中显伟大，吸引新一代年轻人归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今天许多人都误解了所谓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在一个可靠的规条里，借着遵行规条，我们才会重视怎么样与人相处。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明天我们要继续的一同来学习启示录的十八章。神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